来自190个国家的代表将齐聚多哈，试图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处理上达成新的协议，以取代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在今年年底到期作废。这个是联合国主持召开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会议和京都议定书第8次缔约方会议，目标是争取完成关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落实坎昆会议和德班会议的成果。具体来讲，就是为工业化国家设定具有约束力的目标，在1990年的水平上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减少 5%。 但是牛津大学能源政策教授迪特尔·赫尔姆指出，从京都议定书出笼到现在，绝大多数减排措施都失败。他说
The Kyoto Protocol has made virtually no difference whatsoever to the growth of global emissions.
赫尔姆说，京都议定书在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1990年，二氧化碳浓度以百万分之二的速度递增，现在就以百万分之三的速度递增。世界气象组织刚刚发布的2011年温室气体公布说，去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达到 390.9%。赫尔姆认为，京都议定书的主要缺陷是它只是涵盖世界总排放量的一小部分，因为很多西方国家已经进入非工业化进程。他说
We should be taxing carbon consumption, including those carbon imports, so putting a price on carbon.
赫尔姆表示，我们应该对碳消费征税，包括碳进口，也就是给碳标上价格，这样无论在西方或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哪个排放哪个给钱。即使有害气体的排放还在增加，但是绿色和平组织的老师戴维斯认为，京都议定书仍然是个重要的工具。他说
The principles embedded in the Kyoto Protocol are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a workable international treaty. Those principles are
戴维斯说，京都议定书所包含的原则对于一个可行的国际条约来讲是绝对必要。这些原则包括统一的计算规划和透明度，可以使一个国家看到另外一个国家是否履行它的承诺。2011年在德班举行的气候峰会上，与会代表未能够达成新的后京都协议，只是承诺到2015年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安东格利亚大学的海克斯罗德指出，全球气候会议规模太大，这个意味着要达成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
Very small countries would come with, let's say, three delegates, Somalia, I think, and three delegates to Copenhagen.
斯罗德说，非常小的国家只是派三名代表，比如索马里当年向哥本哈根会议就只是派了三名代表，而巴西派了近600名代表，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差异，所以这些小国根本不可能参加所有的谈判。斯罗德对这次多哈会议到底能够取得多少成果感到悲观，他说什么都没有改变，就好像我们过去所看到的这样，这次恐怕亦是讲得多进展少。牛津大学教授赫尔姆描绘的前景亦同样凄凉，他说按照目前的碳排放增长速度，到2020年中国和印度的排放量将是他们现在的两倍，到时候全球火电装机容量将增加400至600吉瓦，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将超过百万分之四百。科学家说，全球气温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世界银行警告说，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比现在升高3至4摄氏度，到时候极端天气将变成新常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报道。